各位师兄晚上好啊！今天周二，是我们学习《楞伽经》的时间。上一节课我们讲了21门四种密意，还有22门一二密法。今天呢，看看郭老师要不要把这2门再跟大家一起串一下，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进行。郭老师，请上麦吧。
刚才没进来，你这就是把两个
密法。我这边听着你那儿特别卡。要不要重新一下？
记着好像第就是后面再看不到任何打字，
有断续，你重新一下，或者是换个网。
喂喂，好像还是不大行。喂喂，
啊，比刚才好些，你继续吧，如果卡的厉害再跟你说。
好的，那我们今天继续，如果是卡的厉害大家就说一下啊，说一下我们再上一次说了四种密意，就是自等余等身等法等，就是他和一切诸佛有这四种等啊、有这四种等。然后呢紧接着这四种等说完了以后，这个大会又有的问了。大会复白佛言，如世尊所说，我从某业得罪正觉，乃至某业入波涅盘，于其中间乃至不说一字，也不以说，当说不说是佛说。世尊，如来因共等正觉何因说言不说是佛说？佛告大会，我因二法故作如是说。云何二法？为原自得法、本住法，是名二法。因此二法故，我如是说。这地方啊，就是佛说了，就是在在自与法身和过去诸佛等，他说了，我跟他们是这四个等，人家大会啊，马上就顺着问下去了，就是说的是，你既然跟他有一个等，那么你为什么又说没说呢？这个没说这个地方上，就是说的是，就是上面还说有相等，后那为什么你又说没说呢？到底是那应该是有个说才能有等啊。对吧，有一个说了，比如说就像是有这个物件，我们才能说这个物件跟其他物件它是一样的。你现在没有这个物件，你怎么说跟它一样呢？所以他马上就想回忆起来，就是说世尊曾经说过，我从就是说的是就是菩提树下，就是说的是睹明心悟道，就是这一个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夜里嘛，睹明心悟道。然后呢就是入波涅盘呢，也是在夜里面入了波涅盘，就是在这二夜之间，就是说法49年，就是说法49年，这就是说等于说的就是这49年。这个就是佛啊，说法49年就没有说过一个字儿，然后呢过去也没有说过，将来也没有说过。你说不说是你说，就是说的是为什么说不说是你说啊，为什么说不说是你说。佛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没什么解释的，但是佛还是给他解释了两个原因。这就是说的是能解释的地方他都解释了。他说因为两个原因，所以说不说是佛说。哪两个原因呢？原自得法和本住法，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我说啊，不说才是佛说。这一段就是这个。下面呢就是一一解释。云何缘自得法？若彼如来所得，我亦得之，无增无减。缘自得法究竟境界，离言说妄想，离自二去。什么叫做缘自得法呢？那些如来所得的，我也得的。这个说究竟起来的话，并没有一个增，并没有一个减，并没有一个就是说谁得谁失去，就说白了就是没有一个谁得谁失去。这个缘自得法、说起来的话，这是很究竟的，没办法用言说来说，没办法来用言说啊，说了之后恐落妄想。就是说的他是离开了有无，离开了对错，离开了高下的，所以说离开了两边，这就叫离自二去。因为有一个字你就会有一个意义啊，你就会落到这个意义里啊，一旦落到了意义里面，就有一个和这个意义 相反的一个意义了。所以说字，凡是有字，有这个有语有字的话，它都有一种意义。它这个意义要么是左，要么是右，要么是有，要么是无，就是这个它的意义是两边的，它不会就是超脱出来两边。就是说，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原字得法，它是离开了这个两边，离开了两边，也就是这么说吧，离字二去的，它的从这个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就是它离开了两边之意。它有两种，它字所表达的有两种意义啊，要么是有，要么是无，就是它有对立的两个意，离开了这两个意，也就是离开了意，离开了意，离开了，就是你别落到一个意里面，你总是揪着学一个意，那不行，嗯，生把这个题了。嗯，这就是解释什么是原字得法。原字得法就是本来不是这个意思，这就叫原字得。咱从字面上分析，这是我从字面上的意思理解的。因为清净自性本自具足啊，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可得无可舍。所以啊，这个就是说无增无减，这个无增无减放在前面来解释了。因为这个法是无增无减的，无增无减的这个，如果说这个是诸佛的所得，那我也同具此德，我也同具此德啊，我也同具此德。实际上。这个同具死德的德是什么呀？是无增无减这个，不管这个德，这个德咋说的呀？看，你们先看这个意思，我再退一下吧，再退一下。喂，希望这一次能好一点儿。上一次进 YY 还是不行，还是有点反应迟钝。这一次我自，还是迟钝，看样子还是迟钝。我说了等了好一会儿才听到这个，还是迟钝。啥问题呢？这都是，哎呀，等一下，我拿到客厅去。喂，听到了，提看不到答案。你们先贴，我再进一次。你们先贴，我再进一次。
哎，这会儿又好了。
喂，这一次我听到了你们的这一次的回应，我看得很快。这一次感觉应该比前面的好一些。所以说啊，就是说这个是诸佛之所得，那么我也同具此德。这个同具此德的这个德应该是一个引号。此如来所得处，万德具备，却纤尘不染，离一切言说妄想，离字离名，迷失也不曾有说什么正德。所以说无智亦无德，是主门。假名是原字得法，原字得法就是本有的这个，原字得法就是本来是在自己这儿的呀。原字得法，原字得法，原字得法。其实这原字得法非但三世诸佛同有，一切众生也本具，只是被妄想颠倒蒙蔽，未能正德。原字得法这个地方上啊，再看一下这个经文。原字得法这个东西啊，是无增无减的，谁也拿不走，谁也不可能给你增加，谁也不可能给你拿走。从这个角度，它叫原字得。原字得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就是说吧，你就是你，谁也不能改变你，就是你啊。老天爷就是老天爷，天就是天啊，谁能改变天？它不是天啊，它天就是天，不管你怎么有云彩还是没有云彩，它天一直在那儿。就是原自得法的这个，就是说的是它的突出的就是这个无增无减，究竟的这个地方上是无增无减的。当然了，这只是方便说，究竟的还是离开，就不在咱们的揣测里面。你也不要在这个地方再加一个无增无减，这样的话反倒加了。但是呢，他说理可以给说明白呀。为什么我说我没说过？他给你说理，给你解释，可以这样方便解释一下。这是说了第一个原因，就是原字得法。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啊，佛法它是本住法，本住法就是说的它一直在。古先圣道如金银等性，法界常住。若如来出世，若不出世，法界常住。如去彼成道，譬如士夫行旷野中，见向古城平坦正道，即随入城受如意乐。大会于意云何？彼世道，彼作世道及城中种种乐耶？答曰：否也。世佛答大会：我即过去一切诸佛法界常住，亦复如是。 是故言说我于某夜得最正觉，乃至某夜入波涅盘，于其中间不说一字，亦不以说当说。这个地方先看第一段解释的这个本住法，本住法就像啊那个金和银，金和银啊，你不论把它锻造成什么样的一个饰器，什么样的一个用品，但是金子它永远是金子啊，银子永远是银子啊，这个你没法改变。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法，这个法界，这个法性是一直常在的，就是法身它是不增不减的，它是常在的，它是一直在的。它这个地方强调的是什么呀？强调的是它一直在。怎么个一直在法？不是说我发明创造的，不是说我发明创造的，是这个一直在。第一，不是我发明创造的；第二个，更有甚者，假如说将来佛法因缘不具足了，佛法灭了，但是佛法所说的这个道理还是在。所以后面说了，若如来出世，若不出世，法界常住。如来他有因缘出世了，那是因为众生求解脱，因缘成熟所感，而是这样的。那众生不求解脱了，没有这个因缘了，他不出世了，这很正常。但是呢，他说的这个就是佛所指出的这个真相，他一直在的，他一直在的。佛后面又举了一个例子，假如说呢，就是说的你往那个城里面走，就像是一个大夫在旷野里面，就像是一个就是这个一个行人在旷野里面走，看到了一个平坦的正道，这个平坦的正道能够通往古城，然后他就顺着这个平坦的正道走啊走啊，走到了古城里面，走到古城里面发现这个古城里面啊有就是很如他的意，能够受种种的乐，就说他在旷野中走，然后发现了一条道，他沿着这条道就走到了这个城里面。大会你说说这个是这个士夫他创造的这个道路吗？难道是他创造的城里面的种种的乐吗？不是啊，这个道路是一直有的，这个城也是一直有的。所以说呢，我说的法也是这样，我说的这个法是一直在的，不仅是我说的，过去一切诸佛说的这个法也是一直在的。这个法界常住是这样的，过去诸佛说的这个是一直在的，在过去诸佛未说之前他也一直在，在将来就是未来佛，就是说已经就是没有出世，或者说他未来佛已经灭度，他这个法也常在。法它有一个常住的这个特性，常住的这个特性，所以说这个地方上从两个角度突出了就是佛法的特点，佛法的特点。第一个是在你自己这儿，你拿不走啊，拿不走啊，就是不可得也不可舍，是在你自己这儿的，是在你自己这儿的。这个地方就是说的一切众生本具如来德性，就是说的是这个源自得法。第二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本住法，本住法就是说佛法揭示的这个是真相，这个真相是亘古长存的，从来不会变的，它有这两个特点。所以有这两个特点能说是我说的吗？所以说我根本就没有说过，不说才是我说。就后面就最后一段就说了，所以啊，就是说的是我从某业得最正觉，就是我从这个正道到入波涅盘中间正好49年，49年中间没有说过一字，过去也没有说过，将来也没有说过。这地方我去解释的时候用了两个，就是说两个特性，本住的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本来常住，第二个是非佛所造。实际上说的还是一个意思，就是本来常住，本来常住，就像是金和银，无论做成什么，它的这个金银性是没有改变的。所以说同样的道理，诸佛所证，它是就是一切万法的真相，它是真实常住之理，这个真相是绝代的，是绝代的，超越时间跟空间的，绝代的，本来如是，就是说如来出世真相并没有增一分，如来未出世真相也未曾减一分。就比如说是大家在旷野中行走，见到古城会沿着入城受种种的乐，是他们创造的这个大道吗？是他们创造种种的快乐吗？并不是的。佛告大会，一真法界也是这样的，本来就有常住不变，并非我即诸佛所造而成，我即诸佛所示是亘古正智，本来如是，不是我们发明创造的。如来出世只是揭示了这个真相，并且示现了84000条如何证得真相的方便途径。就是我告诉你这个真相，我还告诉你你会有什么方法来跟我一样，就是说知道这个真相，就是佛说的是这个。所以说49年未曾说过法这个事儿的话，有人问过我，记着是前一段是啥呀，是那个关洪亮师兄吧，好像是说的，就是说的是有教无类，就是说到了那个有教无类，他不是有教无类，佛岂止是有教无类啊，佛是压根49年没开过口， 没开过口，后来就论到这儿就说了，没开过口这个话是佛经里的吗？还是哪儿的呀？查了一下，老人是这么说过，老人说的是佛说法49年未曾开过口，老人说的又干脆又利索。实际上你看这一段说的就是49年没有说过，后面还加了一句不说才是佛说。这就是说的找到了这个经典依据，所以你放心吧，你就是老实的看佛经，佛经指的绝不是别的，绝对指的不是别的，你越看佛经心里越稳当。除了明心见性，佛经不可能指别的，你放心好了。尔时世尊欲从先此意而说偈言，我某月成道至某月涅槃，于此二中间我都无所说，缘自得法住，故我作是说，彼佛给予我悉无有差别。我从就是说成道到涅槃中间49年中间我啥都没有说，49年中间他才说，他成道以后才开始弘法呀，成道以后开始弘法呀，天天说日日说夜夜说，长久说，广长舌呀，那叫广长舌。我们一般的都知道，你看那个苏东坡怎么送那个佛的教言的，怎么送那个佛法的，广长舌嘛，广长舌像佛说我根本都无说，我根本都无说。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这个法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缘自得，第二个是它本来常住。所以说我就说我二月之间从来没说过法，不仅是我没说过，一切诸佛跟我都一样的，都是没有说过的。所以这不是吗？自等余等法等身等，这是最关键的，揭示了前面的上一门说的四种等的本质，本质就是在这儿。本质是在这儿，压根儿就没有说过，没有说的这个才是真说。基于这一点，所以我跟一切诸佛一定相等的。如果我们证到了这儿，那么这个地方也是一切诸佛相等的。我们就是证这一点儿，并不是别的，你就别往别的上去花费精力，完全没有必要。哎，前伟说到了这儿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就看这个解释嘛，这就是翻译嘛，就是说的正智什么真如圣智不生不灭人人本具，迷而不晓需要自证，乃至原来不曾欠少过佛，所以是缘自得法，本来如是本处法。不仅师尊说一切诸佛都没有说，所以一切诸佛与我没有差别。这个前伟同学在这儿说到了，联想到了这个。这就说明我举的这个例子还不算过分，就是后面马上这个经节里面举了这个例子了，《涅槃经》上是这么说的：师尊临入涅槃之际，文殊请于佛，欲再转法轮。师尊夺曰：吾49年住世，未尝说一字，如请我再转法轮。就是这个轮子不能说，说出来的话就贴不出来了。如请我再转法轮，是吾曾转法轮耶？至少证明我这一段公案没有瞎引用，你知道吧，我引用的公案太多了，当时写经解的时候老师都说了，至少这个还不算是，谢谢你鼓励。马上就联想到了这个，佛在其他的地方也这么说过。拈花一笑，哎，看见王老为啥人，蔡小鹏还曾生过否。真的能喂吗？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要说真实语。后面呢，就是说了，在这个地方上你就去比较，就是在这个地方上的话，不建立就这一点，只有佛是这样的。所以说佛法它跟其他的完全不一样，完全的是超越。咱不能就是说的说它高过哪儿吧，就是说这一点的不同，你就找不到。就是说的是他就是说的是不仅是这样，而且呢就是说佛陀的，你比如说就是说吧，割肉喂鹰，舍身饲虎，他就是说的是现广长舌相，天天遭罪，被这个害被那个害，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他说自己没有做过，一直在开口说法度这个度那个，他说自己没有度过，没有说过，就是有没有啊，就是说的是，就是你去看一看其他的，你去翻一翻，你去看一看世间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职业，有没有这样一种的文化，有没有这样一种哲学，都可以啊，有没有这样一种学科，都可以，你去看一看有没有嘛。就这一点儿，你明白了这一点儿，你就知道佛法了。你不明白这一点儿，你在这里头折腾这么长时间，你就是白折腾。这一段是绝对可以起疫情的。 这一段可以起一情让佛给破了呀，佛就说了源自德法跟本住法，他给你解释解释了。实际上不说是佛说这个地方，为啥不说是佛说呢？你就是说按照中国人要起一情参，这个经教他给你解释一下，源自德法本住法解释了还是疑的，有没有啊？解释了还是疑的，解释的这个反正比较少，但是大概的能够明白一点，就是你比如说本住法这一点还是能够知道一点的，源自德法这一点也能够知道一些。你自己的东西别人再说那不还是你自己啊，你得回归到你自己这儿。所以说源自德法那个地方上他就说了，他说是离文字妄想的呀，离开了字的二趣啊。有没有在这起疑情的呀？不好起疑情，讲情就要起疑情，不好起。有没有在这起疑情的？觉得为什么会呢？不可能是没有说啊，接受不了啊，就这一类的。我看看讲的是哪儿？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句话也可以起疑情。前伟，你对这句话没有疑问吗？我对这句话就有疑问。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这一句话是不是虚妄啊？这一句话如果是虚妄的话，那这一句话所指的意义就不对了呀。一假一切假，还有一个一真一切真呢，也别忘了，两个搁一块说比较好。本文关键词不说是否是我是对的，你。不说是佛说，源自德法本住法，这一节佛连言说也遣除，佛说法49年一字未说，也没有已说，也没有当说，因为佛法离名离相离言说妄想，是如如本住之法，是正治源自德法啊。这个地方我用了这个无法名相妄想，如如和正治啊，如如和正治。故世尊于这个地方就是套，你不这么套也行。故是佛诸佛于世尊皆无说，无说是佛真说。这一门就完了，这一门还有问题没有啊？前面的四等啊，就是为了烘托这个的，我认为是这样的。到这个地方上是关键的，看看大家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认为可以学习下一门了。好的，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在这说，也可以讨论，可以讨论。我们学下一门，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斗着谁招惹谁了，要和他过不去，知道这种思维。你觉得是我招惹到你了，郭林。第23门，法离有无，法离有无啊。我们接着往下看，接着往下看。尔时大慧菩萨复请世尊，唯愿微说一切法有无相，令我及于菩萨摩诃萨离有无相，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此世间一有二种，一有二种。为一有即无，惰性非性，欲见不离离相，欲见不离离相。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是大慧上一次说的是，就是说的是为什么你说没有说，他说无说是真说，无说是真说，就是说就是说的是没有说过，无说是真说。那到底这个世间它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这就是就回到了这儿，无说是真说这个地方上，就是像刚才赵丽萍说的起疑。很有可能就是起疑了。那你说说到底这个世界上是有啊还是没有啊？你是说法都是没有说了，那这个世间的真相到底是有啊没有啊？就是你说说这个吧，让我跟就是所有的其他同学能够离开这个有和无啊，然后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实际上这个地方上啊，就可以说是变相的又遣除了那个无，上面说无说是真说，无说是佛说，这又变相的遣除了这个无，要离开有离开无啊。到底是有和无啊？你说说这个世间法到底是咋回事啊？有啊还是无啊？无和有是咋回事啊？无和有是咋回事啊？那个佛就说谛听，听善思念之，就说有没关系啊，你有世间法你还有解脱道呢，对吧？你有世间法你有解脱道，你现在不是正在修着解脱道呢吗？你不是正在打着坐呢吗？没关系，就先这样有吧。所以说对于这种有的，那就是怎么说啊，观照是这么说的，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你要有这儿，他给你有这儿安得妥妥的，你就朝着这个有法去做吧。这个观照是可以给你摆的，就是能够给你摆得可清楚，内怎么做，外对外怎么办， 都给你摆得可清楚，不怕有，不怕有，因为性是真，所以有。性是真，性在哪儿啊？性是真的，性在哪儿？性在哪儿？不行，你怎么知道它是真的？它是有，它都有各种变化呀。它明明是在各种变化。如果有一个东西，它是各种变化吗？你比如说电脑，电脑它就是电脑，它不会变成鼠标啊，它不会变成桌子啊，这就叫有。大能量，你那个百作打完了没有啊？百作打完了吗？多看老人的书，佳作，能显。还没打完啊，还没打完。哎呀，有空有空，多打坐，少思维吧，少思维吧。这个见解，这个见解不对，你这个见解是不对的。穆显平就是叫什么蔡穆平。这见解是不对的，不是本本上的话，他这个见解就不对。他是认为是就是像是就是像的是这个水里盐味儿，色里交青啊，决定是有，他就是现在是决定是有，他只有一边儿就是决定是有，他不会有另外一边儿就是绝对是无，他不知道决定是有跟这个决定是无这两个是一样，无色界也是无形，在轮回中88座。佛说，若说佛有法是谤佛，说佛未曾说法是佛弟子，那咋整？你说咋整啊？有，但是不执着。哎呀，你的这个不对，我认为你的见解我是不能承认你的，我是不能承认你的。就这么说，我跟你的见解不一样，我跟你的见解不一样。有不执着，你不执着你怎么知道它有的呀？咋样叫执着？咋样叫不执着呢？你怎么知道你这个就是不执着，那个就是执着呢？你不执着，你咋知道它有啊？不一定，不一定。你别看老师这个什么什么的这个名字，别看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都是虚的。别看这个，千万别看。你要是看这个虚名头，你会被误导的。你可别被误导。我还希望你争论争论还好。大能量，用大能量比喻就不大对劲了，用大能量比喻就不大对劲了。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我没有这个能力，一时半会儿把你这个知见给你搬过来。你先做功夫吧，你先做功夫吧。就是说心密观照三部曲的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尽量在这儿做功夫，先做一段时间。至于这个性有还是没有，我看这个问题啊，你先放下。回头再说。不不不，不用这样客气，咱们都是师兄弟，我还没有教给你东西呢，你并没有在我这儿学到真东西，你不用说感谢老师，你不用说感谢老师啊，咱们都是师兄弟。咱接着往下看，佛告大会，此世间一有二种，为一有即无，惰性非性，欲见不离离相。大会云何世间一有？为有世间因缘生，非不有从有生，非无有生。大会比如是说者，是说世间无因。大会云何世间一无？为受贪嗔痴性矣。然后妄想记着贪嗔痴性非性。大会若不取有性者，性相寂静故。为助如来声闻缘觉不取贪嗔痴性，未有未无。大会死中何等为坏者？这个地方有点绕，你听我慢慢给你翻译啊。佛就说了，就是说的是世间呢、啊，就是说的有两边之趣，就说世间呢、啊，就是说的是一切一切的见解，一切一切的，就是这么说吧。根本观，就是说的是最根本最根本的这个哲学观啊，最根本最根本的这个哲学观，就是说的是依据嘛，就是依它的依靠，就是说的是灵魂深处的那个依靠有两种，要么依靠一个有，要么依靠一个无。这样的话呢，它要么就是堕到了，就是说的是有自性，要么堕到了没有自性，就堕到了这儿啊，要么就堕到有性，要么就堕到无性里面。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是有啊，这个东西到底是没有啊，就堕到这儿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他欲见不离离相是啥意思啊？我的理解就是说的，他想要这个见到真相，他想要见到真相怎么样啊？他想要见到真相，他堕到那个无里面呢、啊，他就又有了一个无相啊，就是有了一个无相。比如说我刚才有一个师兄，我看他说了一个啥来着？理有无嘛，对对对，刚才这个悟空师兄说的是理有无，他理有无，他还有一个离在，他还有一个离在，他离不开这个离呀、啊。
这就叫遇见不离理想了，遇见不离理想，明白没有？他就是想要就是说的是这个见到真相，但听到佛说，哎呀，离这个离那个，好，我离这个离那个，但是他又搁了一个离相在心里面，他没有办法离开这个离之相啊，没办法离开这个离之相啊。这个根本原因呢，就是在于他要么堕有，要么堕无，他总是在两边来回颠倒。嗯，可以这么说，是执法。嗯，可以这么说吧。他总是，但是总体来说的话，这个是从有和无来说的，就是说他要么一就是堕到有这儿，要么就堕到无这儿了。所以叫就是堕性非性，遇见不离离相啊。这是我的理解啊。我为了让他通顺，我就这么理解吧。后面就说了这个一有和无这两种啊，就是一有是咋回事呢？一无是咋回事呢？咱们先说一有啊，什么是就是一有的这样的一种的世间邪见呢？就是他认为这个世间呢，确实是有一个因。可以生的，有一个因有缘的，确确实实是有这个因有这个缘的，非从不有生的。你比如说吧，就像是那个外道说的，就是从四大生出来的，或者我们说的是从哪儿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什么 DNA 从这儿来的什么什么的，这个就是它的有一个这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它不是没有，它是从有这里生的，并不是从没有生的。非无有生，就是说并不是从没有而生，它是从一个有而生的。大会啊，你要是仔细说，你要是你听啊，实际上啊，这种说法啊，那个世间是没有因的啦。实际上你别看他说世间是从有生的啊，世间是从有生的，就是说的是这个鸡，小鸡一送一定是从蛋生出来的，这个蛋就是世间的一个因缘。那么蛋是从哪生的呀？哎，这个事儿就麻烦了。所以说实际上啊，这种一有生，他说的是世间是从有而生出来的，这种人实际上的话，他是说的世间是没有因。为什么呢？第一个有是哪来的，他就说不好了呀。就比如说吧，我们世间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是谁创造的？就是第一个有，他说不出来了。所以说这种的就是说的是世间一有的这样的一种的这样的一种的就是见解啊，他实际上的话他解释不了这个最初因。他说世间一切从有，一切从有，那第一个有是咋生出来的，他解释不出来。这样啊，他按他解释这个没办法产生了，没有一个原因了。他实际上他就是说的是世间是从无产生的，因为第一个他从哪来的他说不清楚，他永远说不清楚，所以他本质上来说跟那个世间是从无产生的是一样。嗯，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若不如是必不虚守。好是好，但是用在这儿啊有点多理解。嗯，有点多理解，应该用在哪儿啊？若不如是必不虚守。好吧好吧，用吧用吧，也可以吧也可以吧。信心明啊，就是说的是跟这儿是完全不一样。信心明是给这个理上啊已经都知道了的，但是呢他就是说没有亲证道，给这一些真修行人做的。咱们的这个佛经啊，他有的时候还是在说理，说理了不光是说理啊，佛那个时候的弟子他不是说了理马上就就是说的有就是说的是这就是就行了，不是这样的。他在佛说理之前和在佛说理之后，他都有他自己的正思维的，他自己要就是回光返照，他自己，你就像是大家社，他没事他自己在洞里头演奏啊，就是须菩提在洞里头没事他自己要演奏啊，所以说他自己他妄想执着本身就很轻，所以佛一说哦是这样，马上就能够点到他，点醒他，或者是佛先点醒，然后他根据佛说的他就反观自心，哦原来是这样，就是这两种。实际上佛那个时代也不是就是光听就能够闻的，所以说咱们现在学经一定要就是避免这个误区，就是光是学光是理解他。实际上当时是有一个人光是学光是理解的，是谁呀、啊？阿难他就是我啥就不考虑，你说啥我就理解，我就光听，我不是做任何的跟自己自心的对照，反正我听你的就是了。他不反观自心，不去那样去深入修行，每天就是跟着佛串门，各种的跟着佛走，记下来佛说的话。实际上是咱学理去，不要往这个上走，不要往这个上走。这个信心明这个地方上，它是给修行人用的，这个地方就不是讲理了。我要告诉你为啥有是无啊，为啥与无是有，它就不这样讲理了。啊，思行，好的，把这一段的逻辑再说一遍啊。 佛说了，就是说的世间的一啊，就是有两种啊，有两种啊，就是世间的根本见有两种啊，一种根本见是有，一种根本见是无，就是说世间的万法到底是有这个自性还是无自性啊，就是他就是堕到这里头了，要么堕有，要么堕无，就是想见事实的真相啊，他又离不开一个离相，比如说刚才那个师兄说的离有无，他离有无，他离开了有和无，但是他离不开这个离啊，他还有一个离搁在这儿呢，所以他不能见到世间的真相，然后下面就解释了。好，我现在给你仔细解释一下什么叫一有，什么叫做一无。咱先把这一段解释完啊。有就是说的是这个世间是确实有一个因，然后确实有其他的缘，这两个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有就是这个意思，它不是那个没有，它不是没有，它是从有而生的，它不是从没有而生出来的，不是从没有而生出来的，不是从无而产生的这个世界，它是从有而产生的世界。那么你要是这样推理下去的话，有了蛋，有了才有了鸡，有了鸡然后又有蛋，然后有蛋又有鸡，那么第一个蛋是哪来的呀？也就是第一个有是哪来的，你给我说一说。从有而生出来一个有，从性而生出来一个性，那么第一个性是哪来的呀？第一个东西是哪来的呀？他说不上来了呀，他说不上来的呀，他说不上来的呀。所以说实际上从有而生这样的一种的世间的观点，他和那个世界就是他的这跟那个从无而生啊，实际上他跟那个是一样的，他又堕到矛盾里面了，因为他解释不清楚第一个有是哪来的。就像是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上帝是哪来的？ DNA 产生了人类， DNA 是哪来的？他解释不了，解释不了。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如是说者是说世间无因，实际上你别看他说世间是从有来的，世间是从有来的，他解释不了这个，反倒成了世间是从无来的了。第一个有说不出来，有生有，有生再生第二个有，第一个有是哪来的，他解释不清啊，解释不清。所以说世间无因，这只是其中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就是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说的是这个世间无因这个地方上说的是世间有因，反正是你能解释得通就行吧。就是不再说其他的了，就说这个世间一有，这个世间一有，这个最后他说到根本的地方他就矛盾了，矛盾了，这是世间一有。另一个是世间一，就是他认为这个世间上的本质是从没有开始而生的，就是无中生有啊，这样一种的无中生有啊，从这儿开始来的。这种的人是啥特性呢？他呀就是说实际上他既有贪也有嗔也有痴，他啥都犯了一遍了，这就受贪嗔痴性矣。这个性啊就是说的是他就是德性，就是说他已经都犯了，他都是该犯的他都犯完了，然后说哎呀我根本就没有犯，这些性本身就不存在，他明明是在受着，明明是在享受着，他说他没有，这就是波无因果啊，波无因果，波无因果，就是胡作非为，波无因果，不承认有因有果，我这些胡作都没事了，反正都是没有，就是说我们现在好好享受，反正人死了就断灭了嘛，现在该吃该喝，该怎么占便宜占便宜什么，他不知道有这个什么，就是不知道有因果，也是类似的，就是说他贪嗔痴慢疑都犯了一遍了，然后他说我就没有这些贪嗔痴慢疑。没有这些贪嗔痴慢疑，你看受贪嗔痴慢疑性矣，就是都犯了一遍了，该受的都受了。受贪是啥意思啊？就是贪他犯了，这就是这受了嘛，受了。然后说，哎呀，我这都没有，都没有。这就是说的是世间一无这样一种的，这样一种的，这样一种的，就是说的是就是那种虚无。我们说的叫虚无主义者，就是哲学里面有这样一种虚无主义者啊。叫还有一个词儿叫历史虚无主义者，历史虚无主义者。一般我们同事批评我，就说你都就一般同事批评我，就说我是属于历史虚无主义者，历史虚无主义者，因为他们总是说有啊，我情不自禁的老是用无，老是憋他们，多多少少无的特点可能偏多一点儿。我们同事一般的都一论到哲学，一般我的帽子就是我是就是那个历史虚无主义者，历史虚无主义者，对。这个说的是然后妄想系浊贪嗔痴性非性啊，就是这样一个。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啊，实际上啊这个一有性一无性这两个都不要取，都不要取，这就叫做一，就是不取这个性到底是有啊到底是无啊，就是不取不取啊不取，这就叫性寂静故，不取贪嗔痴慢疑，就是如来声闻缘觉，就是说他们是不取贪嗔痴慢疑是有是无。 你看前面那个取无的，最关键的这个要跟前面取无，这个后面说的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啊，应该不取它的有也不取它的无，前面那个是怎么样啊，个个的都犯了，然后说它无，它的那个有也是实有，它的那个无也是实无，就是这一类的，这叫世间一无的，这一类的人就比较头疼了，这样比较头疼了。所以佛说了，你看这有两种啊，一种是世间一有的，还有一种是世间一无的，你说着它是无，就是这么说吧，就是那个南老以前也说过，就是说的是这个吃馒头的时候说是吃馒头的时候吃了很多，等到让他干活的时候就该说无了啊，就该说无了，就是类似这样的，类似这样的，就是说，然后所以说紧接着佛就这么问的，你看看这两种，你认为哪一种更糟糕啊？一种说是有的啊，从有生，从有生，从有而生有，从有而生有；一种说的是无的，无的，他实际上的话，他都是啥的该犯的都犯了，然后他说这个没有，你说这两个哪个最糟糕啊？大家说说哪个最糟糕啊？大慧说了，肯定是第二个糟糕啊。佛说善哉善哉，就是第二个最糟糕。下面的就是这个，咱们一边学佛经一边猜着下面会发生什么呢，就像咱们看电视剧会猜剧情，这个人到底凶杀案最后的这个凶手是谁啊，咱们猜猜看看猜的对不对。哎呀，这个就是佛有一个传统的话叫真空妙有，我看看要不要分段啊，就这些吧，我没有仔细看，先看一看啊。就是上面不是说了吗，一种是世间一有，一种是世间一无的。一有的是怎么回事，就是他说从有而生啊，确实是有啊。比如说吧，举一个例子吧，无眼耳鼻舌身意，动山又一摸自己的脸，哎呀，这个明明是有这个脸呢，明明是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啊，为什么说无眼耳鼻舌身意呢，明明是有啊，哎，这就是第一类的世间一有，明明是有的，我摸着这个电脑是坚硬的，对吧，我喝着水是液体的，我明明是有啊，怎么会说没有呢，怎么会说没有呢，明明是有，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就该犯的都犯了，然后呢他说他这些都没犯都没有，就是这两种。就是大慧同学，你觉得这两种哪种最糟糕啊？大慧说，哎呀，那种的就是说的是他就是说的是该贪的贪了，什么都犯了一遍，然后他后来就是说的是又说没有，就是这个是糟糕的。大慧说，哎，对了对了，是这个是最糟糕的，就是这个就说这个。有无，狗子有佛性，狗子无佛性，这个是最典型的，这个是最典型的。贴不了你可以说一说，你说一说有人能找得到没关系。大慧世尊，日大慧白佛言，世尊若彼取贪嗔贪慧痴性后不复取，哎，就这一类糟糕。佛告大慧，善哉善哉，汝如是解。大慧非但贪慧痴性非性为坏者，于声闻缘觉及佛亦是坏者，所以者何谓？内外不可得故，烦恼性亦不异故。大慧，贪慧痴若内若外不可得，贪慧痴性无身故无取故，非佛声闻缘觉是坏者，佛声闻缘觉自性解脱故，复于复因非性故。大慧，若有复者，应有复是复因。大慧，如是说坏者，是名无有相。大慧，因是故，我说宁取人见如须弥山不起无所有增上慢空见。大慧，无所有增上慢者，是名为坏堕自共相见希望不知自心限量。你说一说，你说个线索，他们就能够找得到。又简短了一下，我们把这一段，这一段说的是这个意思，后面的再说其他啊。就是说了，那个一个是世间一有，一个是世间一无的，哪一个更好啊？大慧说，那就是老师啊，就是那一个更好，那一个更不好。就是说的是取了贪嗔痴慢疑，又说没有，这一种是不好。佛就说是的，然后佛还把这个意思给引申了，大家看看佛是怎么引申的啊？佛告诉大慧，哎呀，大慧同学啊，很对很对，你这个说的没错，是啊。就是说的是这个贪非但贪嗔痴慢疑性非性为坏者，贪嗔痴慢疑这个他犯了，然后他说没有，非但这个是坏者，于声闻缘觉及佛亦是坏者，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就分两种啊，一种世间人他犯了贪嗔痴慢疑，他说根本就没有贪嗔痴慢疑，压根就没有过，这是一种就是说的世间一无。还有一种世间一无是什么？我原来有贪嗔痴慢疑，我通过修行我把贪嗔痴慢疑修完了，这也是不对的。也就是这么说吧，非但贪嗔痴慢疑性为性者为坏，性为性为坏者，就是说的声闻缘觉及佛，贪嗔痴慢疑性非性为坏者，亦非亦是坏者，就是说的这个也是非的，这个也是非的，非于贪嗔痴，非于声闻缘觉及佛亦是坏者。佛把这个意思给引申了呀，佛的意思就是说 非但是那样一种的就是不无因果的是坏的，还有一种见解呢，你也要注意啥见解呢，我原来有贪嗔痴慢疑，我通过修行，我通过最后的正道，我把贪嗔痴慢疑给它变没了，这也是糟糕的，这也是糟糕的，这也是糟糕的，这也是糟糕的。为什么呢？因为内外不可得故。这个就是说给那个刚才那个蔡穆平看看佛经是咋说的啊。这个地方就是给你说的那个蔡穆平修了80座现在还没做完的这个白做的这个内外不可得故，这个就是跟你说的了，就是跟你说的了。我们不是为了就是减少贪嗔痴慢疑，杜绝贪嗔痴慢疑，通过修行把贪嗔痴慢疑修没了吗？为什么说的就是说的是原来有后来给他修没，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呢？这种说法也是不对呢。佛就说了，我告诉你啊，内外不可得，内外不可得就是内心所现的种种的妄想，种种的妄想，种种的种种的见解，这个外所就是做的种种行为，外面所做的种种行为都是不可得的。或者这么说吧，内心和就是外面的一切境界，但我们不是说吗，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为什么告诉你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因为内外本身就是不可得的，你随着这个虚假的你转什么转呢？内外不可得呀。这个烦恼贪嗔痴慢疑不就是烦恼烦恼吗？啊，没事没事，不找吧，没关系没关系。贪嗔痴慢疑不就是烦恼吗？贪嗔痴慢疑这个烦恼是有啊还是没有啊？就是说为内外不可得，贪烦恼性亦不亦故，烦恼性亦不亦故，烦恼性啊就是不能说不能说它是同的还是不同的，就是这么说吧，没有一个烦恼性可得。内外不可得故，烦恼性亦不亦故，就是说这个烦恼性啊实质上是不存在的，实质上是不存在的。你说它亦说它不亦都是戏论，它都不，为什么呢？外面并没有一个事情让你去烦恼，所谓的有一个事情让你去烦恼，这是虚假的。内心所产生的烦恼的这个情绪它也是虚假的，它也是虚假的，内外不可得故。所以说你无所谓这个有烦恼没有烦恼，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快乐的梦，一个就是说的是忧伤的梦，这两个都是梦，这两个都是梦，就是烦恼性亦不亦故，烦恼性亦不亦故。然后后面说了，就是说的是贪嗔痴啊，贪嗔痴这个地方啊，内和外都不可得。内外不可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内有一个就是你能贪嗔痴，外有一个能令你贪嗔痴的境界，一个条件，这两个都是不可得的。没有一个能贪嗔痴，也没有一个所贪嗔痴，这两个都是不可得的。贪嗔痴性它本来它是不存在的，它是不存在的，无身故，就是它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无取故，没有一个就是说，所以你取不到它，就是贪嗔痴慢疑本来都没有。你再说有贪嗔痴慢疑，说没有贪嗔痴慢疑，说这个有什么用啊？贪嗔痴慢疑压根儿就是没有，它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所以啊，贪嗔痴慢疑啊，并不是你成了声闻，你成了缘觉，你成了佛，你就能够把贪嗔痴慢疑坏掉，不是这样的。是他们贪嗔痴慢疑本空，不是你成了佛，成了缘觉，成了声闻把它坏掉，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就是佛声闻缘觉它就是了知了什么？了知了这个自性本空，自性解脱故，就是解脱这个地方上是本自解脱的，这就叫自性解脱。本自是解脱的，原来就是解脱的，不是你修了心中心才解脱，是你一直解脱的，但是你一直不知道，这就叫做自性解脱故。自性解脱故，缚于缚因非性故，我们不是被绑住了吗？我们不是被绑住了吗？就是去年解缚吗？被绑住了吗？被绑住了，缚于缚因，就是说的是被绑住了那个，然后和被绑住的原因，就是一个是能绑，一个是锁绑，这两个啊，都是并非实有的，并非实有的，这就叫做缚于缚因非性啊，非性啊。如果有一个就是被绑的，那应该有一个能绑的，应该有一个被绑的原因啊，应该有一个，实际上这两个都没有，实际上这两个都没有。所以叫大慧如是说坏者，是名无有相。也就是说的是这个坏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坏啊，就是跟他们说的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如是说坏者，是名无有相。我们再顺一遍这个意思啊，再顺一遍这个意思。佛跟就是大慧跟佛说了，就是说的是一种一有，一种一无。那个一无的那个更糟糕，一无的那个就是先取贪嗔痴慢疑，然后后面又说自己没有， 佛告大会是啊，这一种是不糟，是很糟糕的。非但就是说原来犯了贪嗔痴慢疑，犯了之后说没犯，这一种是糟糕的。而且呢，还有一种认为修行可以把贪嗔痴慢疑修没的这样的一种的见解也是糟糕的。为什么呀？因为压根就没有一个内可以犯贪嗔痴慢疑和外面你能够所做贪嗔痴慢疑行为的这两个都不存在，这两个都是不可得的。所谓的烦恼性它是非性的，所谓的烦恼性它是虚妄的。贪嗔痴慢疑本身它并没有实质的自性，它是不可得的，并不是说佛啊声闻缘觉把它坏掉了。佛声闻缘觉它是什么呢？它是了达了贪嗔痴慢疑本来这里就是虚妄的，本来就是解脱的。它并不是说的是给你把这个原来有一个缚，把这个缚给你解开了，而是了知到了这个能缚和所缚根本都不存在。起个假名叫解脱，哎，这个地方上就是用了蔡小鹏的句式，起个假名叫解脱，起个假名叫解脱，是这样的。我们说的坏呀，是这样的，就是佛他这个说的坏是这样，实际上这个坏是假名的，就是这么说吧，压根就不存在你坏的那个东西，是本来就不存在的，本来就是这个缚于缚，就是说为什么说解脱啊？就是终于发现，哎呀，这个根本就没有一个所缚的东西。这就叫做解脱。这个解脱是假名解脱，并不是真有一个东西给你绑住了，然后现在给你解开的。解开的是这样的，所谓的解开是个假名。怎么样叫解开呢？原来仔细一看，压根就没人绑你，没人绑，也不存在一个你，这不就是解脱了吗？所以这个解脱是假名，是这样的。这个地方上，我不知道蔡穆平能不能听得懂。对这一段的经文有什么哪个地方你不明白的？能听懂啊？能听懂。你看这不是说了吗？复因非性故，非性故就是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并不是说我们通过就是累积的这个功德，然后灭掉了原来的那个罪，实际上是那个通过累积的修行，然后突然明白了，哎呀，原来那个罪是本来就没有的，是这样的。是这样就消了无量无量的罪业，是这样的，佛法是这个道理。这一段绕完了，这就是王兆勇说的，把这一段说完了。然后蔡穆平的问题是，性是真显妙，有这个知见不对是吗？这个知见应该搁一搁，这个性是真显妙有这种说法不对，还是不对，我不能说给你搁一搁，你说的是性是真显妙有的这个说法不对，应该是这么多，就又这么说，性它不是有和无，它不是有和无。从这个地方上来说的，这个道理是真道理，是真道理。就是说，佛说的道理是真道理，佛说的道理是真道理，但是并不代表着这个佛性就是实质的有一个什么什么一个，就像有一个东西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太复杂了，容易绕。总而言之，你这个见解应该先放一放，应该先放一放，这个见解不能够认可。唯此一真，哎，对对对，这个说法稍微好一些。那你咋说呀？知见的问题啊，是知见的问题啊。王乐行，你说说性是啥呀？我听听。那我自认为了然佛性，天真是不假造作，这样就 OK 了吗？不 OK， 你问我啥都不会 OK 的。性是什么？啥不是性啊？那它不是见解的问题，应该咋说呀 ？OK， 老师。蔡穆平啊，就是你就是唯此一真实这句话是非常非常好的话，不管这个是你从哪引用的，你能在这个地方上用这一句话就非常的好。你啊，就是这些知见啊，这些见解啊，这些认为啊，这些东西啊，我都不可能说你对的，你就只管放，到时候啊，你就是那个东西啊一直扔不走，到时候它自然的就真实会显露出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你问这些对不对啊什么的，都还是虚妄的呢。你自己觉得真，实际上都是扭曲的很，扭曲到自己都不知道是扭曲。你到时候实修到一段时间以后的话，它自然的真实显现。到时候咱们再说，是真的啊，是假呀，是有啊，是没有啊，到时候再说。唯此一真实用的非常好。醒没醒的问题，啥不是醒啊？众人皆醉，你独醒。对，对，好吧，杨子涵，你还挺会，你又开始。刚才那一段是在哪儿啊？再接着往下贴啊。知见力之无名之本，大会， 啊，我没有联想到这儿，我没联想到这儿。大会因事故，我说宁取人见如须弥山，不起无所有增上慢空见。大会无所有增上慢者，是名为坏，堕自共相见希望，不知自心限量，见外性无常，刹那辗转坏，因借入相续留住变灭，离文字相妄想，是名坏者。就是刚才说了嘛，一种是堕有，一种是堕无的。堕无的这一种呢，要么就是波无因果，要么就是认为是实际上是通过一个什么什么修行能把它给灭了，能把它给修没了。就是说的是这种见解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坚固的。所以说啊，就是说呢，你要么还不如说有的呢，你不能起这个无所有，这个无所有这个增上慢，犯了你说没有犯，做了你说没有做，就是说这很麻烦，这很麻烦。无所有增上慢者，是名为坏。他无所有增上慢者这种是啥呢？他就是说的是还是堕自共相见希望，就是说的是自共相见，自共相见就是自相啊，就是说的是共相，共相就是大家共有的这个特点，自相就是自己别有的特点，自己别有的特点就是共同有的这个规律，还有自己别有的特点，就是说也就是这么说吧，自共相见希望就是还是堕到有跟无里面了，还是堕到分别里面了，堕自共相见希望就是堕到有无分别里了，还是堕到有无分别里了呀，就是说他说的是无所有无所有，实际上他还是堕在有无分别里了，他不知道啊，这一切的住法啊，他都没有在你就是心之外，他是自心所起的，他都是你的自心所起的，这就叫做不知自心限量，不知自心限量这个心还是说的是妄心呢，还是说的是妄心呢，这一切都是虚妄的，虚妄的有和虚妄的无啊，虚妄的无它是那个无，那个无是虚妄的，它实质的一个所无，实质的一个所无。这个地方上应该联想到什么，联想到庞蕴居士的那个宁可空住所有不可实质所无，宁可空住所有不可实质所无。然后呢，实际上呢，见外性无常，刹那辗转坏。实际上我们看啊，周围的就是外这一切的万物啊，一切的万物，我们能够开眼所见的一切的万物，它都是在无常变化的，它都在一直转换的，一直在转坏的。然后呢，就是因界入，就是五阴六入十八界，就是说的世间一切的万法，这个轮回界一直相续的留住的，一直相续的留住的在变化。就是这个地方，这三个是说什么？说的是。这个实质上的并没有实质上的一个东西可得，这个东西是离开文字妄想的，离开文字妄想的，这才是坏，就是这样的叫做坏。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切的世间的事物它本来就是虚妄的，本来就是虚妄的，这个叫做坏，离文字妄想，这个叫做坏。拄杖穿灯笼入佛殿，撞倒释迦磕着弥勒，撞倒释迦磕着弥勒，最后绊倒了杨子涵，把杨子涵摔了一个大仰巴叉，是不是啊？我也摔了一跤。大会因事故，就是说的是，我说就这个就是整体的这一段，整体的这一段就说完了。取贪嗔痴慢疑信后不复取，对，这一种是坏的，非但取就是说的取贪嗔痴慢疑后面是为坏的，这个非但是这一种的是坏的，还有一种就是非信为坏者，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的是他取贪嗔痴慢疑信了，然后后面认为他修正把他给修没了，这个也是坏的，为什么呢？这也是这也是那一种的，就是说的是世间一无的那一种的见解，为什么呢？因为本来内外是不可得的，并没有一个实质的烦恼性，贪嗔痴慢疑就这些东西，它于内于外都是了不可得的，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没有一个所取的，并不是说你修正了之后就把它坏掉了。就是为什么一切的圣贤他是能够成为圣贤，因为他了知了，就是他的自性本来解脱，本来无复，复和非复，复就是能复和所复啊，它都是不存在的，并没有一个能复，并没有一个所复，并没有一个能复，并没有一个所复，本来解脱，本来解脱是这样的，他了知了这个真相，所以他是圣贤，所以他是圣贤。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那些坏的那个是比较糟糕的，比较糟糕的。所以说啊，我就是说的是，你还不如有个有呢，你有个有，我给你一个实在的法嘛，给你一个心中心法，你修就是了。 你修就是了嘛。就怕的你是落一个就是说无所有的增上慢的空，说啥都没有的，你就是有一个人就是到现在就是说的，老师你别让我修心中心，我不又回去了吗？我刚悟到这什么都没有，你为啥还让我修呢？他总是这样说，你就是别让我去修六字明，你别让我修心中心，我好不容易才悟到这世间一切都没有，你就让我从头修起。你看看他就是打成了两截，他就是这样一种的，就是说的是堕到这个无里头了，我还说不通，说不通，没办法，没有那种能力，没有那种能力，就是说不要起无所有增上慢空见，无所有增上慢空见，他这种实质性的还是就是说的是落到了有无的分别里面啊。落到了有无的分别里面，他不知道这个有和无的这样的一种的，都是他自心的虚妄的妄想，自心的虚妄的妄想。实际上一切的这些啊，就是说的是无常的刹那转转坏的一切的万法，它是相续的留住的，一直的在变灭的。这个东西啊，本质上来说的话，本质的来说的话，是根本的，就是说的是它是离开了我们的有无妄想，离开了我们的有无妄想，这才是坏，这才是坏。这就是说的是这一段，这一段就是看着文字有点绕，但是呢，就是你熟悉了楞伽经的语言也不绕，熟悉了楞伽经的语言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别取那个贪嗔痴慢疑，然后说我压根就没有贪嗔痴慢疑，这样一种呢，这是不对的，波无因果是不对的，还有一种呢是前面有你把它坏掉了，这个也是不对的，这个也是不对的，可别起这两种见。然后呢，后面着重说了后面一种就是说修行的人容易犯的毛病，容易犯的毛病，实际上是本自解脱，本自解脱，因为那个能缚和所缚，非因呐、啊，非性啊。复于复因非性故，就是不存在一个能复，不存在一个所复。莲花未出水是如何？莲花啊，你这个有点像钱老师，前两天老师不是说了吗？古镜磨后如何？古镜未磨时如何？古镜磨后如何？黑四七，古镜未磨时如何？亮堂堂的，照古照今。古镜未磨时如何？照古照今。古镜磨后如何？黑四七。咱别形成套路啊，咱别形成套路啊，过吧过吧，尔时师尊亦从先起此意而说偈言，亦从先此意而说偈言，有无是二边，乃至心境界，净除彼境界，平等心即灭，无许境界性非灭无所有，有是悉诸如，如贤圣境界。这两前面两个就好懂，有无它是两边啊，心境界啊，这些东西啊，就把这些东西都要铲除干净啊，都要铲除干净啊，铲除干净啊，没有一个能，也没有一个所啊，要就是说的是寂静寂静寂静再寂静啊，这样就平等啊，平等心寂灭，平等心寂灭就是没有一个能，没有一个所，没有一个有，没有一个无，这不就平等了吗？不要就是取这个境界性啊，不取它这个有，不取这个有，但是呢就是说的灭也并不是断灭啊，也并不是断灭啊，所以叫灭非无所有，这就是法尔本来如是啊，这就是圣贤的境界，这就是圣贤的境界，这是前面这两句，前面这两句，无种而有生，生已而复灭，因缘有非有，不住我教法，非外道非佛，非我亦非于因缘所集起，云何而得无，这个就是破的那个随即因缘有而复说言无，邪见论生法，妄想即有无，若知无所生亦复无所灭，观此悉空即有无二距离，这个记啊多读读，心里头还是敞亮一些，还是敞亮一些，这个无种而有生，生而生已而覆灭，我们看这个世间的现象啊，要是找它一个从哪儿生的，你还不容易找到，而且它生了之后还灭，就是因缘这个事儿啊，因缘这个事儿啊，它非有非无，非有非无，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不住我教法，就是我的教法是什么，我的教法是这些东西啊，就是说的是这些东西的话，别妄想分别，别去妄想分别它，别去妄想分别它，别去妄想分别它，连教法，连佛的教法也别妄想分别，也别留一个，也别留一个有佛之教法，当然更不是外道啊，非佛非外道，非我也非鱼，就是这个地方上你要给它遣除干净，你要遣除干净这些事情啊，它都是因缘所生的呀，因缘具足了它显现出来的这个有，因缘没有它就没有啊，所以说你说它没有就对了吗？你说就是一个没有的结论就对吗？你凭什么说没有啊？因缘有它还是显现有的，你凭什么说没有啊？ 你凭什么说没有啊？这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谁集因缘有而复言说无，就是说的是集起嘛，集起的这个，集起的这个因缘，集起的这个因缘，谁集因缘有，这个地方上还是有视线，有因缘的，有因缘的，你就说它是没有，你就断定它是没有，你这个就是灭了，就是这是邪见，这是邪见，在这忘记有无啊，忘记有无啊，要知道就是说没有一个生，也没有一个灭。离开了这个生和灭，离开了有和无，就这样的一种的空寂啊，观此二空寂，这全都是空寂，有无二距离，要离开这个有，离开了无，离开了有，离开了无，也不断灭，也别断灭，观此息空寂，有无二距离。若知无所生，亦复无所灭，观此息空寂，有无二距离。这个就是说的是，法离有无，就是第二十三门。剩下的我们再把这个讲解再详细的看一遍经解。唯愿为说一切法有无有相，一切法有无有相，就是记着一切法是有是无，世间人所依着的就是这两种见，依于有或者依于无，惰性非性，惰性非性就是惰于有，惰于没有，惰于有和没有这两边，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啊。性非性就是存在不存在，有和无是有还是没有，实际上它两个是一样的，但是从角度来说不一样说、角度来说，遇见不离离相，想发现但是并没有出离，出离之相妄认为已经出离，实际上没有真出离，别立了一个出离相，以为世间是有以断灭的无相为出离。比如说就这边举了一个例子吧，世间人如果觉得生的痛苦，会认为这个我自杀了就解脱了，我自杀就解脱了。还有的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妄想，这个妄想它是罪魁祸首，我就让它不起这个妄想，这就是解脱了。这就是说的遇见不离离相，它就是堕到了另外一个里面，堕到了一个断灭相里面，就是遇见它堕到了一个断灭相里面，它想要出离，但是它堕到了断灭相里面，这就叫做遇见不离离相。这地方举了两个例子，断灭见里面的这种的啊，我就是活着痛苦啊，轮回太痛苦了，干脆自杀，自杀就没事了。这就是这样一种的，就是说的是断灭的无相为出离，这都堕到了这里面。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念头啊，都是这个心是罪魁祸首啊，我就是让他不起念头，我就是使劲压着不起念头。以断灭的无相为处理，堕到这个断灭里了，堕到断灭里了，堕了断灭见，这就叫做遇见不离离相。前面说离有无不对，这里又说这个就是开始，这个就是开始啊，这是开始，说离有无不对，这里就是开始啊，这是啊第二十三门的开始。我们现在是详细的在讲，又说有无二距离，后面说的这个后面说的这个是不，后面这个最后的偈子说的是有无二即离，前面说的并不是说离开有无不对，离开有无是对的，但是离开了有无，他又堕到了一个有一个离之相，他没有把这个离也遣除掉，这样的话并不是真离开了有无啊。说的那个离有无不对，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离开有无，他还有一个离相，他还有一个离相，所以你再找一找，再找一找看看。一般来说的话，楞伽经里面没有直接的说离开有无不对，没有这么说，但是他要遣除掉你那个心，遣除掉有，也要遣除掉无。上上一门讲了差寂是同，上一门则说无说是佛说，慧者当下会不会的就懵了，咋回事啊，为啥说无说啊，无说我们可咋学啊，就是说因为啥呢，因为大众总是堕有跟无，不知道有就是无，无就是有，所以大会提醒希望为我们说明一切法到底是有啊还是无啊，怎么样离开有跟无啊。然后佛就说了，哎，世间的看法归根结底要么有要么是无，从这两个根本见而起的，一有和一无。所以说呢，他因为一有和一无，他就会起两种世界观，要么认为这个世间是存在的，要么是不存在的，这就叫一种长一种断，有和无是延伸出来了一种断见一种长见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另外立一个断灭出离之相，认为这就是解脱啊，这是堕到了断灭邪见里了，深堕断灭邪见里了。所以说世间一有或者一无都是堕两边的邪见，下面分开批驳，有无二距离不也是有一个离相啊。那个语言呢是个方便说，语言呢不能执着在这儿，语言是一个方便说，总要通过这些方便说来帮助他的，来帮助他的。如果是拿着这个语言就一直揪着，那都是说的都有过了，所以佛只好说我没说过，这行了吧， 我没说过，我49年没说过法，这不就行了？我49年都没说过，我看你咋办吧。但有言说皆无实欲，你我不大这么引用，不大这么引用。你这句话有实意没实意啊？我就说我没说。嗯，哎，对对对对对，嗯，就是对你这种人的，对你说压根就没说，这就行了吧？这就行了吧？嗯。就是世间已有，就是说的未受贪嗔痴性已，然后妄想执着贪嗔痴性非性，就是受是受取，摄受取着了，取了它了，饮酒食肉啊，为道行淫啊，听一情意顺情啊，毫无忌惮，受取了之后又说这个根本是不存在的，波无因果嘛。就是什么是世间是有呢？它是他们因为是啥呢？就是这一段整体的翻译啊。因为认为世间是实有声音的，实有能生之种，以这个因缘生出来了世间一切万物，它不是从没有而生出来的，这就是能生之种和所生之法为实有。这么认为实际上是世间无因了，为什么呢？就是说的是有从实有的因缘造作而生，最初的那个实有之因是咋造作产生的呢？如果从有产生的话那么这诸法就总永远没有产生的第一因了，这个第一因你找不到了，第一因是从哪产生的？所以实际上来说这属于无因论者，就是世间无因论，它属于这样一类的，这样一类的。在这个地方上啊，就是稍微的这个地方有点曲折，这个曲折这个地方上啊，大家不要受我的影响，怕把大家一绕又给绕蒙圈了。当时的时候翻译的时候，我找了几种版本，其中谭新勇的版本认为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这一句话，谭新勇认为这一句话翻译应该翻译成这样，未有世间因缘生，非不有从有生，非无有生大会，比如是说着是说世间有因，他说的就是世间已有这种说法，他认为世间是有一个因的，按谭新勇的分就是说的是翻译方法应该是有的，这里的具体也是有一个，谭新勇也标出来了一个原因，为什么呢？就是说的是无因见反本有什么什么什么的，应该是翻译成是因见，谭新勇引用了一个反本，引用了一个反本，所以说谭新勇认为这句话翻译上是有错的，因为这个地方上一个是无啊，一个是有啊，这两个截然相反呢、啊。所以我这个地方把这个也引出来了，这是另外一个小插曲。后来我又研究了一下这个楞伽的版本，我就用红字在这标了一下，就是说的是，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就是说的是楞伽这个古时候翻译过来以后啊，就是说的是就有几个版本，就是我们知道的那几个版本的翻译，那几个版本的翻译。但是呢，它这个梵文的原点是啥时候呢？就是说的是，就是英国人在尼泊尔发现了。就是这个地方有以前的时候有记载，有记载发现了这个梵文的原本以后呢，就是南条文雄就把这个梵文的原本啊给翻译了啊，就是说的是把这个梵文的原本给整理了，把这个梵文的原本给整理了之后呢，然后这个谭希勇呢就根据南条文雄较干的这个梵文本，就是又参考了现存的三种汉译本，三种汉译本就是说的是入楞伽经十卷，还有大乘入楞伽，还有咱们的这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楞伽，就是一共这三个，咱们的楞伽是四卷，还有一个入楞伽是十卷，还有一个大乘入楞伽，就是结合着咱们这个楞伽和入楞伽四卷本跟十卷本又综合了一下，翻译成大乘入楞伽，根据我们这三个版本，然后呢就根据这个梵文的古本，谭希勇又出了一个新本啊，他又出了一个新本，也就是说的是有实际上有四个版本，谭希勇翻译的这一个版本，所以这一次我就专门引了一个，就是多一条参考思路吧，多一条参考思路，这个地方上就是这一个，因为啥这个地方上引用了这个，因为谭希勇把这个梵文的原句都弄过来了，搬出来了，说这个原句的翻译应该是因见，因见，所以这个地方也有可能是翻译的问题，这个地方就是作为一个注解吧，反正翻译怎么样咱都能给他解释通，这就行了，这个地方希望别给大家绕糊涂。所以说无论是有因还是无因，都说明世间已有这样的见解是错误的，世间已无就是说的受了贪嗔痴慢疑，造了恶业，然后又说是没有，然后又是没有，还有一种见解就不是这样了，就是他知道不生不灭，湛然长寂，并没有什么可以污染，这就叫做不起有，也不会另立一个什么都没有，这就叫做不取无，声闻缘觉佛就是说圣贤就是这样的，他不取贪嗔痴慢疑，自性为有为无。哎呀，先讲这么多吧，今天就是说把这个法理有无，这是第23门，把第23门 我们大概的看了一遍，然后我们再看学习一下这个经解上，这个经解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学习的什么吧，反正是把这个经解再详细的过一遍，然后就是说总结一个本门概要，就下一节课吧。我们这一节课主要学的就是说的是一二秘法，然后把法理有五讲了一半，大概是这样，不再多讲了吧。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没有，听了半天会不会觉得绕得慌啊，绕不绕啊，哪个地方绕你就多说说，咱们多推敲推敲，我下课也多查点资料多学学，绕的地方绕。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事儿没事儿，没关系，这个现在有百度都很方便的，把这个地方说清楚，大家知道来龙去脉就行。就是说一共是翻译的版本，就是有一个四卷本的楞伽，有一个十卷本的楞伽，咱们现在讲的是四卷本的楞伽，还有一个叫大乘入楞伽，是把十卷本跟四卷本两个掺和掺和，用更通俗的语言看的。你要是自己学，你最好自己学大乘入楞伽，那个经文的话就比较大而概之，能看个大概，但是它仔细的意思没有咱们这个最精准，咱们这个四卷本的这个翻译是最精准的，是最精准的。但是正好呢，就是也是有一个这种所幸吧，就是留到了这个古梵文。这个古梵文的这个版本是哪来的呀？就是说的是在尼泊尔的一个寺院里面，他留了很多很多经文，其中竟然发现了，因为他是留了好长好长时间，没有人碰过，在这里头一翻出来了一个古梵文版。这个古梵文版就是1923年由这个南条雄文他就校刊了，然后把它公开发表了。公开发表以后，谭希勇又根据这个刊校过的这个梵文版译出来了现在的另外一个谭希勇的一个汉字版本，也就是现在我们参考的就是这四种的楞伽经的翻译。这个很受用，这个东西是性非性的啊，把这个很受用这个东西，很受用也是性非性，没有一个实质的自信可得，别有一个受用可得，这样就最好了啊。蔡慕平，袁师兄交给你吧。
好的，这个二十三门这个语言确实有些绕，不像前面就是16门17门那样，就是感觉好理解，但是总的来说，就是我们所有的妄想执着啊，都是要么自有，要么执无。我们所有的妄想执着都是在这个两个上边燃生出来的。
你要是袁师兄啊，咱们再说一个话外的题来说的，你要是压根就不知道佛法讲的是什么，你不是被这个经给绕死了？幸亏咱们通过修学，咱们都知道佛法讲的是什么，至少的话咱心里头能猜个大概，咱一看哦，一下子就能抓住重点，是不是啊？要是咱没有实修，咱光看有可能就被绕死了。因为啥呢？一个是本来人家的思维就细腻，另外一个再加上翻译的困难。
对，这个所以要说没有实修啊，就是被这些经文就要死了。你就这23门，你要是光去梳理他这个语言句意啊，我估计都得弄几个月能梳理过来，那都算好样的。但是我们实修就像郭老师说，我们抓重点，他再怎么绕我也出不了这个。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它就是若有若无。你其实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它经文就讲了，你看就讲了这么多，可以延展了这么多内容。但是归根到底，你看它不是若有就是若无，就是众生的大毛病，就抓住这两点了。你就好好，它再怎么绕，就给咱你绕不晕了。
他绕的时候吧，你就看他性非性，哦，性非性，离就像王乐行组织的离开受用非受用，离这个离那个两个距离，性非性，哦，你就是你看到这儿你就一下子就舒坦了，你就能抓住这个重点，其他的那些绕就是多余的了，就是说也不是重要的东西了，就是说至少能够这样。
对，就是梳理不开，梳理得开，梳理不开都不影响咱这个理解，不影响咱这个。
对，不影响咱理解究竟义。
那好，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下周二继续。